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阿贵。
阿贵，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在一个重点上逗留了很久，花了很多的口舌，很多的功夫，就是保罗在讲到他当日所传给我们的，从主领受的，就是基督是按着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呢死了埋葬了，又按着圣经所记在第三日复活了。这个按着圣经所记其实是整个福音呢绝对不可少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往往就是不从这个角度谈，一方面因为听众呢对圣经没认识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介绍这个圣经，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信主之后常常也在这方面不够留意啊。其实现在要和中国同胞讲这件事情比从前应当容易得多，这个世界这个各国的国门一开呀，尤其到了北美来，那接触到一大堆犹太人，对吧？
对，
那犹太人怎么回事啊？现在美国上学的小孩呢就一定要老师要带他们去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什么屠杀博物馆，你小孩去过没？你们那有没有？
我们这里没有，那有恐龙博物馆。
你们恐龙博物馆。
我都看骨头，当时还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带小孩子去过看过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博物馆。
对的 ,Holocaust Museum, 像比较大一点的城里面一定有的。
下次一定要去。
成了学校的这个出游啊重点之一啊，这犹太人是
很
会搞
的。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把纪念，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在德国这些地方嘛。
嗯。
有犹太人的地方，他怎么会把博物馆开到休斯顿来呢？
哎，他到处都有犹太人啊，大批的犹太人在为这件事情做纪念馆呢、
对，他说，对他纪念室，但是就他里面没有那个地方没有他的那个历史的一些遗迹的话，他从何说起呢？
他们有很多的人会捐出来这些照片啊、或者一些现身说法的事情，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东西的。这个就好像你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去啊，只要有比较有规模的中国人，他就有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一样的。
哦，是这样，对。
只是我们不太做这个事儿。
是是。
但是你去看这个屠杀纪念馆的时候，就交给小孩子，也就是信主的孩子，尤其是上了中学，他懂事了，跟他注意，叫他注意两件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说，这里边绝对没有提到赦免。
我最多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一些档案的那种录像。
他们自己说要建这个博物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世人不要忘记啊，这个滔天大罪、灭种族的罪啊，让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所以他们要建这个博物馆。那当然就跟耶稣基督的赦免就没关系嘛。你想在怎么样，要是有一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呢，可能到最后还是要讲说，哎呀，老蒋就赦免了他们，是不是？至少名义上是这么说的，那也真的就免了他们的债了，是没错。
老蒋赦免了我们好像不承认吧。
你们不承认那是你们的事，他真赦免这是个历史事实，这没办法了。
哦、对对对。
他为什么赦免那再说了。
OK, 明白了。
因为中国人没向日本要战债嘛。当时就没要嘛， 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犹太人说是叫世界上的人不要忘记这件历史，可是在这个博物馆，在这个纪念馆里面，他们一定不太提一件事儿，就是他们自己好像要故意忘记的事情，
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不是，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遭到这样惨痛的遭遇，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对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所谓屠杀博物馆的意义。
对
吧？
对
对啊，那是为什么犹太人可以亡国这样几千年还是犹太人，在世界各国都有，然后到处遭到人家的追杀，然后他们自己建了博物馆来纪念这事儿。实际上圣经在生命记里边老早就讲了，他要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来纪念哪一件事情，纪念犹太人为什么被追杀。
这段圣经没有提到那个博物馆上面，
这段圣经当然没有提到博物馆了，这
那就那个博物馆里没有这段圣经吗？
据我所知是没有。哎，我们认为是一定有，但是我觉得在里边是一定没有的。当然我没有办法去美国所有的这个屠杀博物馆里面去看有没有摩西的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所讲啊，耶和华是因你行恶离弃他，以至于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是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啊。他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雨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这个照片都有，但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会把这样的经文贴在旁边的了。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因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你看看这些四千年以前的话，你要建个屠杀纪念馆、屠杀博物馆，你把这些话摆在那些照片啊、纪念品的旁边，那比什么都生动。可是他们会不会摆？他不可能摆这些话的，开玩笑
啊。啊，不会这么样。我觉得摩西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哎呀，那你要是内行就知道，不内行就算了。
好了，
可是从这个观点你就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嗯，
那就是我们不要光觉得很奇怪，犹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两千多年亡国还是保存他的民族特性，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啊，如果现在犹太人就像玛雅人一样已经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这个基督都没办法传了，这个圣经都没办法信了，你知道吧？
嗯，对呀、
啊、对吧，那成了完全无考的一个传说了。
嗯，
那整个是神所做的事情，从神所保存的这个民族以及让他们所受的苦难，要唤醒世人注意圣经，注意犹太人，以至于注意基督，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看重历史的神。
嗯，
对不对？犹太人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这样存留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神的手在后边了。所以我们也弟兄姐妹就在谈的说，哎，这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那我们当时在讲说，这个可能上帝动过手脚的，一百岁生的儿子亚撒拉月经都断绝，那肯定动过手脚的嘛，对不对？
是。
而且你看，别的民族要是近亲通婚，那不是闹着玩啊，肯定生出来的孩子是越来越不行了。这犹太人，他们从开头就在那个自己的圈子里面娶过来嫁过去，他反而什么都比你行，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在这边遇见犹太人也知道他们真是聪明，真是厉害。然后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能够生存，这么能够赚钱呢、啊、我们就常说犹太的很呐、啊，是不是、啊、他们团结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头脑。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神在后面要存留他们的性命，
是的，
并且让他们成为你非得注意他不行的一个族群。
是，
为什么要这样？是给圣经做见证的。
对对对
啊，那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你看约翰福音啊，或者看圣经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主耶稣自己讲福音是什么，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前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事，对吧？
对呀，
哎，神在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不是从你自己的接受不接受，也不是从你的经历来讲，一定是从神的作为讲。
哎，
这个神的作为也需要讲，我们的经历也需要讲，耶稣基督来也需要讲，人不接受他，人苦待他也需要讲，信了他怎么样也需要讲，不信他怎么样都需要讲，每个角度都讲全了，你才算是把这个。
对呀、啊，关键那个福音朋友哪有这么多时间陪你了？
哦，所以啊，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下手嘛。但是我在讲的就是我们老是从一个独一的角度下手，就是好像我为什么信，我怎么信的啊？这个固然是很好啦，可是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榜样，因为我们读到现在，这个使徒约翰还没说他自己怎么信的呢，彼得也没说他怎么信，马太也没说他怎么信的。这个福音书是在记。神的作为以及耶稣基督的事迹，
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一般大家都会有一些人给我们做见证嘛，做榜样。
嗯、
那也我们也受过训练，是要做见证。
哦，你们受过训练的，哦，那就难怪了。
是要讲自己为对，但我就是说前面讲那个，就是我、嗯、就是说福音的内容讲的时候，可能就
什么是信耶稣？
对
对，什么是信耶稣？应该是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让人家把你原模原样拿回家之后呢，他自己就会有他自己的故事，因为神在这个福音里面是真实的。
是。
那你讲到做见证，我们正好来这里看看，因为圣经底下就说，约翰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里面没有提到他自己怎么信的，一样的吧？他提到神的作为。你看这个见证里面很有意思，他所说的做见证跟我们所说的做见证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说的做见证就是我怎么信的，
嗯，
那你看一章十九节他怎么说啊？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嗯、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
他说我不是。
哎，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好叫我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我觉得他们有点烦了，你知道吗？
我想因为这个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比较奇特，很多人都会猜他有许多的答案。
嗯，
所以他在、
嗯、
所以他在问这么多答案，看他到底选择哪一个，对吧？
哎，
他都选择，对吧？嗯，
他答了半天他没有在陈述他自己怎么信的，或者他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所谓做见证是见证神的作为，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就是那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这当然是以赛亚书里边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什么是那先知？那先知是生命记里边的，因为当初神应许说，摩西说，将来我要从你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哦呦，从此以后以色列人非常怕那位先知的。
是。
撒母耳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那个撒母耳就是所谓的那先知啊，对吧？全以色列都怕他的。立撒母耳做先知，那个先知可是有分量的一个头衔呐、啊，对吧？
是。
你到底是谁？他没给一个答案，直到最后他就拿圣经里面的话说：“哎，我是那个声音，我是那个声音。”可是他要人家注意的重点是神做事，他要人家注意的重点不是我的经历。他们的整段对话的来来往往啊，都是在圣经基础上，都是对于神已经做的事情有了一定的知识，就是那个知识。来对答，这是有意义的。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去想一下的、
嗯、
因为我们今天一说要做见证就是在讲自己的经历。
关键问题把我们摆到上面，我们能做见证、
嗯、
首先说我是罪人，
嗯，
然后又然后再说我是个得救的人，那肯定就是指自己的经历、
嗯、
你能说什么呢？
哎，当然很多人说，因为其实还有一个再跳出来的讲法，就是说不但我是个罪人、哦、而且我是个糊涂人，因为我活到二十来岁我从来不知道神在历史上有作为，而且神这个作为跟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那你就开始讲历史的、
哦、对对对，就开始讲圣经了，圣经啊，你可以讲啊、
哦、
这绝对是可以至少融合在我们要讲的事情里面，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怎么样用一些话让听的人有一些震撼，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因为谁大学毕业知道说世界上有一个记录是把神所有的作为记录下来，我们对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轻看，轻看福音，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福音是个平面的东西。哎，像释迦牟尼到底是生在三世纪、五世纪、八世纪，生到二十二世纪没关系的， 它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神呢、啊？那也是完全没有历史架构的。可是你看这个，不但彼得、保罗他们跟犹太人传福音，一定是传历史。他们信主之后，所谓讲道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还有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摩西的书在会堂里有人诵读，都是指着你必须要有知识。什么知识？其实不是说旧约或者圣经的知识，而是神在历史上做了哪些事儿，那些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些知识，对不对？我自己信主是一回事儿，我信主之后一定需要看见这个宝藏，就是我一下我眼睛看打开了，我看见从永远到永远，原来不只是中国人的思想而已，还有一个上帝的作为一直在那里做，我全部不知道，哎，我毫不领情，我一手遮天把它全部否定掉，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啊，但这个见证几乎我就没有听人家讲过，这个好像都变成讲道的人在讲，对吧？
嗯，一般是这样嘛，一般是在讲道之前呢、做一个见证，
嗯，
哎，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会这样安排的。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只做那部分见证的、讲道的人再来讲。
那你看这个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啊，它很有意思啊。其实它里面有很强很强的福音性。
是。
因为人家给他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是，他也不隐瞒，他也不说道理，可是他有办法让人家的这个借着这些问题呢，至少把脑子里的这个乱七八糟，当然固然那些人可能是越问越糊涂，如果他没耐性的话，可是你要仔细想想的话，这事情是很奇怪的。他其实讲得很清楚的，你不是以利亚，你不是那先知，你不是基督，
是
你是谁呢？哎，我是以赛亚所说的修之主的路。
对，
那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嘿嘿，以赛亚说了什么呢？再去看呢，为谁预备道路啊？他怎么说的？
你们的神说，你们就从第40章的第一节。
40章，哎，这个很好记啊。因为为什么是40章很好记呢？旧约39本。
哦，
到了马太福音第40、这个以赛亚书40章开始，我不得了了，开始宣告救恩了啊！所以这分得很好的，这个数字当然是后来的人去弄的。他怎么说的嘞？
40章第3节就够清楚了。他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嗯”
所以他是说收的是我们神的道。
这个所谓神的道是谁走的呢？
那再回到这里面呢？他说修平主的道路。
主的道修好了，有谁要来呢？
这个主的道路肯定是主来的道路了。但这个主是谁呢？他就是他的见证，
哎，
不是我，不是那一位嘛。
嗯，其实以赛亚书前后我都讲了，尤其40章第五节，耶和华的什么荣耀，所谓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
凡有血气，
凡有血气的，对，必一同。也就是说，如果施洗约翰不是撒谎，他真的是旷野里那个声音的话呢？那他讲的这个在我以后来的，就是所谓耶和华荣耀的显现。这个荣耀的显现被使徒约翰写成什么？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那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现在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这个叫做我的荣耀必然显现。这个荣光的内容是什么？是恩典，是真理。那这个恩典与真理之所以要来，之所以能够来，又是为了什么呢？40章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对，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这就是一句谜语了。既然是耶路撒冷的罪，又说罪孽赦免了，怎么又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呢？
对，这句话我一般会说，因为他可能是受罚太重的。如果我要是读这段话的话，有时候不是太，我们会以为就是说他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嘛，他们受的罪啊是非常的重嘛，是因为智者犯法，大概为什么？
其实你只能够从新约里面解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他为我们的罪受罚，所以这就是他为我们所宣告的安慰的话。可是在他来之前呢，有一个旷野的声音为他预备道路。
啊，我就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四章第二节啊，这个就是不太好的，因为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那这就讲的是耶路撒冷了，对吧？但加倍受罚的话，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加倍受罚。
对，像这样的经文呢，在历史上一定有很多种的解法啊，但是可能最简单、最安全、保证错不了的，就是讲到加倍受罚，那肯定是主耶稣。
哦，
尤其他这个前面所说的他的罪孽赦免了，许多地方都翻译成他所欠的罪债已经被偿还了。怎么偿还的呢？是有一位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的替他还的，所以这个指主耶稣呢是一定很稳当的。那预备道路是为谁预备道路？为什么要预备道路？以后要来的是谁呢？肯定的嘛，那以后要来的这一位就是他。所以为什么旧约的这些谜语是没办法不在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里面解开来？
对对对，
就是这样，他故意这么写的。
啊，我就说是说直接按这个话来讲是讲不懂。
对，是读不懂的，是读不懂的。最近又才出了一本书，叫做这个什么犹太人的历史，是犹太人写的。
哦，
那他们收音机在访问他，就有人来打电话问他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长相啊。这犹太人他就趁机会，他就大大的发表嘛，他就说：“哎，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呢，就是因为这里面跟犹太人一向的传统是相反的啊。我们犹太人认为神是不可以被看见的。啊，你看这些外邦的神都是可以看见的，他长什么样子啊，这个那个的。
啊，
那他当然他讲的东西是不对的。所以以赛亚书最旧约最重要的经典，他讲的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只是这个看见是怎么看见？也是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真理，看见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个除非有圣灵的开启，要不然你越读越糊涂，因为他不是一个脑子里的明白。他是心里面让你知道说啊，这是指耶稣讲的。你要是先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就转不过来了，因为这个文法不对。哎，所以我们扯了这么一大边呢，其实哎呀，接回到我们上一次节目开始讲的，老约翰在想什么？为什么他要从这么多的角度同时来写啊？那他这个同时来写这种四穿解经法，其实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好多的角度，每一个角度有他一定的话，有他一定的这个入手点，有他一定的方向。下一次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不妨去想一想，你这个见证除了自己的事儿呢，有没有一个更理想的见证？
对，这个得考虑。因为一般的话，一般就是说见证一般会在讲道之前呢，还有在那个比如说讲道之后啊，比如说那个受洗的时候，一般都会讲自己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但是要讲到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的话，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有
就是变成讲道。
对，
但实际圣经里面所说的做见证是见证耶稣是基督，而不是说见证我这个人怎么信的，这是两回事。我这个人怎么信的是主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说，你去跟你的家里边的人讲啊，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啊。啊，还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讲了说那个人把我的事情都给
抖出来了，对，我们能做这样的见证，
对吧？哎，对对对，可是偏偏我们身上也没鬼赶出去，或者赶出去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也没五个丈夫，所以见证又不是很精彩啊。
是，
实际上，圣经里的见证是见证耶稣基督是谁，见证神做了事，那个事是耶稣基督，见证我现在开始明白这个事了。啊，我把这个东西讲给你听，我成了一个这些事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不是负责来说服你的，就像你在法庭上你做一个这个见证一样啊，你做一个证人呢，你不是要说服那个陪审团，你也不是要说服法官，你是要把那个实情能够全盘的拖出来。那个实情不是你的感受，哎，对不对？他戳你一刀，你这个疼不疼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他手上拿的是刀子，是中国出口的，戳到你了，几点几分，什么情况之下，那个是重要的。你的体会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思想慢慢摆在脑子里面，会对这个整个的约翰福音有一个不一样的明白。因为约翰这时候已经年老了，他看了很多的事情，他回想很多很多当初的情景，他再来写一面写一面加注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特色。他这个注解不单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已，他这个注解其实要告诉你说怎么从神那里看事情。这样子都做见证了，尽管那些是被人家拆来问问题的人，问到好像都不耐烦了，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吧， 可是施洗约翰很会替这些人聚焦，让这些人的注意力啊，
是
不是在我身上，不是在我施洗约翰怎么信主的，我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而是直接指向基督。重心不是我，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你不要再差人来问我了，问我，我给你的答案是有一位站在这里，可是你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你们真正的需要也是认识他，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一位是神在历史中预言的应验。为了这一个缘故，而不是我信主了以后多么平安喜乐，是为了这一个神已经做的事，已经记录下来整个应许中心的应验。你回去自己想也好，回报那差你来的也好，总之你们要注意他，这才叫做做见证。怎么知道你做的见证是成功的，是对的？就是人家听完了之后所留下来的印象是这个，而不是心里面听了一大堆你的故事啊。不，100分的见证是像施洗约翰这样子，
是
把神在人类历史中作为的中心，他的焦点，圣经一切记录的应验，耶稣基督摆在你们中间，虽然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却是真实的，我为他做见证，现在我盼望你们也能够认识他，这个叫做做见证。好吧，阿贵，我想我们聊得够多了啊，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哎，我们下个月是不是要见面了？
好啊，非常的期待。
那下个月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试试看，我们下个月这个福音聚会呢，就是请阿贵上去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讲完了的蒙哥就上去讲了5分钟，说见证这阿贵讲得很好。
这是难为我吧，对吧？别人说这些人到旷野看谁啊，这时候要看施洗约
翰。
我们到这里的大家是要看蒙哥了。好，
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聊了。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